第五章，明白差异。明白神超自然主导的医治与人透过自己的信心所引发的医治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这是第五点。我们需要知道这项差异，否则医治可能会受拦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读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毕士大的池子，池子周围建了五个廊子，那里挤满了残障的、跛脚的、残疾的、瞎眼的病人，他们都在等候水动。天使会定时从天上下来搅动池水，水动时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就会得医治。你要明白，神自己启动一些事情，他有自己的主权。如果他要借由行使他的神权差派天使下到那里搅动池水，以那种方式医治某个人，他是可以的。他并不需要先写信给地上的某个人为得到赞同。人们在那里得着医治，如果没有人得医治，他们就不会在那里了。现在我并没有看到病人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教会里，你见过吗？我到过一些地方，但从未看到有任何病人被带到教会。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在那里得着医治。而我去的另外一些地方有医治发生，病人就去那里。你是否注意到每次只有一个人在这个池子里得医治，第一个下水的人就是唯一得医治的人，然后众人必须等到下一次水动时。医病恩赐的运行也是类似。你是否曾经置身于5000人以上的聚会当中？你是否注意到只有15到20个人是透过知识的言语、其他启示性的恩赐和医病的恩赐这些特别的彰显得到了医治？这些特别的彰显通常是一起运行的。当看到医治发生，其他人开始相信神，并且也得着医治。神确实自己启动一些事情，我们为此感谢他。他在特别的彰显方面以有限的程度使用我，我喜欢被如此使用，虽然这并不是我主要的服侍。我常常在晚上醒过来，我知道是主叫醒我的。主，我不知道该如何祷告，请帮助我，我说。于是圣灵开始帮助我，我就开始用方言大声祷告。我只是在床上躺在我太太旁边，从来没有吵醒她。这么多年以来，我已经那样祷告数千次了。偶尔当我祷告结束时，会看见异象。我会看到隔天晚上的聚会，我会看到自己指着一个人，而且听到自己说，昨天晚上在我房里，我在异象中看到你，你有……我会说出他们身体上的毛病，而且告诉他们已经得医治了。那就是医病的恩赐在运行，这些人会立刻得医治，从未有人没有得着医治的。你看，是神自己启动了某些事情，这样的彰显就是他的同在和大能的记号。有些人去聚会等候这样的彰显，如果神不启动一些事，许多亲爱的朋友永远也无法得着医治。然而也有一些人在等待这样的医病恩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过程中死了。你需要明白这点，尽管神确实如此运行，但医病的恩赐并不会在每一个人身上一直都管用，永远都不会一直管用。作为牧师，我和我的太太曾一起探访一些在病床上垂死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祷告，而且看到我们的祷告蒙应许，人们得着医治。但有时候神也会自己启动一些事情。我想到一个姐妹，正当我开始祷告时，主的声音临到我说，不要祷告，叫他起来，他已经得医治了。这样做不是很愚蠢吗？ 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我说，姐妹，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告诉过人，但是主告诉我叫你起来，你得医治了。他就起来并且得了医治。那是在星期四，星期日他在我们的教会里又叫又跳，在两个聚会里做见证。教会里的一个姐妹说，甘弟兄，在我们城这头有一个女人被放弃治疗，卧床快死了，既然你医治了这个女人，你可以前去医治另外那女人吗？我说，不，女士，如果他们要我去，如果他们来找我，我就会去。但神是一位绅士，而我也是个绅士，我不会勉强任何人。你看，这个得医治的妇人请求我来的，她的邻居告诉她神曾如何使用我，并且说如果我来，她会得着医治，而她的确也得了医治。神自己主导了这件事的发生。耶稣并没有说到全世界去向世人证明神医治人，他说去传道。有一次我在俄克拉荷马州讲道，一些人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悬赏1000元，如果有人能拿出证据任何人在我的聚会里得了医治，他就可以得到这笔奖金。这些人也写信给我，要挑战我与他们辩论，而且他们在电台广播说了许多有关神医治的奇怪言论。我不去理会他们，我不会去注意这些杂音。我以前听过他们乱叫，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一天晚上，当我踏上讲台时，我看到五个衣着体面的人站在后面。主的声音对我说，这五个人是从某某教会来的所谓的侍奉者，他们就是挑战你的人，现在我要你用某章某节来讲道。我打开圣经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道。牧师后来说，我以为你要引用整本新约呢。真是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那样讲过道，以后也没有。当我要结束讲道时，同一个声音对我的灵，不是对我的耳朵说，现在向会众示范你所讲的道。哦，当圣灵像这样运行在我身上时，我很喜欢，我愿他在每一个聚会都这样做。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是随着他的意思，而不是随我的意思。你看，那里有一个人躺在担架上，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快要死了，他简直是皮包骨头，看起来像具尸体，一幅死亡的画面。在那晚的聚会里还有两个年轻的女生，她们即将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她们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得救了。主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对会众说，我要按手在这两个年轻女生身上，她们每个人都会领受圣灵并开始说方言，然后我会走到那个病人身边，既不摸她也不为她祷告，我会向她说话叫她起来，而她会从担架上起来得医治。她会走过这会堂的前面，每个人都会亲眼看见她即刻得医治。如果这其中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发生，那么我就是一个假先知。这就是他要我说的，现在焦点在我身上。但如果这些事发生，那确实会发生，就是一个神迹。有时候神行一些神迹是他自己启动的。圣经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图5:12。是什么神迹呢？我们不知道。我做结论说，这是给你们的一个神迹，神的灵是在我身上，他呼召了我，并且高抹我进入这类的服事。 我叫那两位年轻女生到前面来。当我为第一位按手时，我说：“受圣灵。”他举起双手开始说方言。我把麦克风拿到他面前，他并没有结结巴巴，也没有口吃，他在说一种语言。我说：“现在注意听。”他一点儿也不激动，只是平静地站在这里说方言。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那是一种语言。我按手在另一个女孩身上，说：“被圣灵充满。”她很平静地开始说方言。然后我走下讲台，来到躺在担架上的那个人，对他说话，他就起来，在所有人面前走起路来。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每一个聚会都这样做呢？你可能会问，那不是我做的，是圣灵透过我做的。那为什么他没有在每一个聚会里都这么做呢？我不知道。如果你想要知道，去问他，事情是他做的。如果这些彰显没有偶尔发生，我就会很渴望，而且无论彰显是透过我或是透过其他人发生，我都感谢神。但是弟兄姐妹，当信心之道被传讲时，我同样感到兴奋。你需要意识到，正如那个患血漏的女人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你自己的信心能启动医治，你的信心能够做到，你不需要等候神来动工。你看，圣经说，这女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儿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可五章二十六节，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因为他说，英王钦定本字面翻译，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可五章二十八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可五章三十四节，我并没有启动你的医治，那不是某种特别的彰显，你的信救了你，是你的信心成了事。哦，我对此深感兴奋。我记得以前当我躺在病床上时，他这样对我说，如果他的信心使他得痊愈，那么你的信心也能使你得痊愈，而我的信心使我痊愈了。就是这个原因，我非常迫切地要把这个信心的信息给世人传讲。我知道这真理过去在我这个16岁的浸信会小男孩身上所成就的。你会死，一定会死，你活不了。医生这样告诉我。我为医生们感谢神，我很欣赏他们为我所能做的一切。他们是那么仁慈。在我得医之后，我到罗贝森医生的办公室去谢谢他。我说，医生，我感谢你，你是唯一告诉我真实病情的人，只有你告诉我已经无法为我再做什么了，我需要准备好离世。他流着泪说，这是从神来的神迹，医学无法帮助你，我相信告诉人们实情。我说，我为这个感激你，先生。他从没有收我们任何费用。他说，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孩子，如果你要我来，我早上或晚上都会来，只要叫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就会来，不会要你一分钱的。我相信神会祝福像他这样想要帮助人并告诉人实情的人。我感激这位亲爱的医生，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 感谢神。但我要告诉你，我的信心使我得了医治，我知道信心有果效，信心今日仍在发挥功效。第六章，医治不总是立竿见影的，医治不总是立竿见影的，有时候是渐进的，这是第六点。因为不明白这一点，有时候我们会错失神要给我们的。有一次，某人对我说：“丹弟兄，在圣经的时代里，人们总是立刻得医治。”我回答：“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如何呢？圣经说他们去的过程中就洁净了。”路十七章十四节。一个女人写信给我说：“十个月前，我站在你的祷告行列里，当你按手在我身上，我倒在圣灵大能之下，但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我曾经中风过，导致我的左手臂和左腿失去知觉，必须借助拐杖才能行动。我想人们并不认为我得着了医治，因为当我离开聚会时，我仍然拄着拐杖。但当我从教会出来，走过约两条街时，突然间我的腿有股暖流，我的手臂和腿便恢复了知觉，现在我的手和脚都好了。”不只是这样，他继续说：“我抽烟抽了40年，我知道那是错的，我想要戒烟，但是无法戒掉。你知道吗？自从你为我祷告之后，我一根烟都没有再抽过，我甚至根本不想抽。”
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大能所行的，而当时你不能总是看到发生了什么。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德州举行一个电台广播大会之后几个月，有一个女人写信给我，她是关节炎患者，也要借助拐杖才能走路，而她并没有在现场祷告之后立刻得着医治。她说：“我拄着拐杖走回去，经过书摊，走向我的车子，我把书堆在车顶上，正在皮包里摸索着找钥匙，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得医治了。在我站在车旁时，彰显临到，现在已经2个月过去了，我再也不需要用拐杖了，我得医治了。我要感谢你。”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是在他们离去的过程中得医治的。圣经也说，在耶稣的事工中，那个大臣的儿子从耶稣为他祷告的那个时刻起开始见好，约四章五十二节。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是从被服侍的那个时刻起就开始好转，直到他得医治。圣经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里好英王钦定本做康复，可十六章十八节。有时候医治是这样运行的，我们需要知道医治不总是立竿见影的。当医治立刻发生时，我们为此感谢神，但有时候医治是渐进的。约翰·雷克博士说，有时候即刻的医治是一种咒诅，因为有些人得着医治走开就忘记神。他相信逐渐得医治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好，而这种认识就成为他们无价的财富。第七章，医治有可能会失去。神医治的方式是属灵的，并且有可能会失去，这是第七点。神的医治不是思想上的，像基督教科学会、统一教会和其他形而上学的老师所宣称的那样，
他也不是肉体的，像医学界所教导的。神医治人是透过灵来医治的，神不是思想，也不是人，神是个灵。被神的大能医治，就是被神的灵医治。因为神的医治是属灵的，所以他有可能会失去。许多人因为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失去了他们的医治。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耶稣以医治者的身份出现时，他要求信心，而信心是从灵而来的。耶稣一切的医治都是属灵的。有一个人对我说，我相信如果神医治你，你就永远得了医治。不可能是这样的，我说，因为当约翰在伯摩海岛上，耶稣在异象中亲自向他显现，给了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信息。他对其中一个教会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启三章十一节。如果他们不可能失去的话，他为什么要叫他们持守呢？这人说，或许我错了。我说，我知道你错了，这就是你失去医治的原因。你的错误思想给魔鬼开了门，使他把疾病放回到你身上。八个月前当我服侍你时，你得医治了吗？是的。这八个月里你有任何症状，任何疼痛吗？没有任何疼痛，没有任何症状。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我为你按手之前，你有这病已经多久了？25年了，他说，他已经60多岁了。我说，这25年里你有过一天不疼痛的吗？没有。你有过一天没有任何症状的吗？没有。这25年我每天都吃药。5个月前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你身上，而整整8个月你所有的症状和疼痛都消失了。他说，正是这样。亲爱的弟兄，我说，连小孩子都会知道你得医治了。但是因为你的疾病又回到你身上，你就说主从未医治你。我完全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你的症状第一次回来，你感到第一阵疼痛时，你心里说，我以为我得了医治，我才想我没有。你知道那人竟然说什么吗？他睁大眼睛对我说，哎呀，你一定会读心术，或者你会算命，当时情况就是这样。不，我说，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或是给你算命，但我知道你一定是给魔鬼开了门，让他进来了。但我当时就是那么说，那么做的，他说。我告诉他，当你说，我以为我得了医治，我猜想我没有时，你就有意无意地开了门。无意的时候，那门还是开着，说，请回来，魔鬼先生，再把疾病放回我身上。他就应你所求。我和那人谈了45分钟，我给他讲道，教导他，并且在牧牛场的中间按手在他身上。赞美神，他得了医治，而这一次他守住了。几年后我看到他，他仍然是痊愈的，因为他已经学会如何持守医治，他已经学会如何抵挡魔鬼，他学会了如何抵挡那些病症，说，不行，魔鬼，你别想把那疾病放回到我身上，我得医治了，我知道我是得了医治的，而且我会持守我的医治。创办西南神召会学院的已故信心传道人 PC 尼尔森爸爸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浸信会牧师。他说， 因撒旦反攻而失去医治的人，比因其他原因而失去医治的人更多。这是符合圣经的。魔鬼总是想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这是一个原则。而如果你容让他，他就会进来，把同样的疾病、同样的症状，甚至更严重的病放在你身上。如果你允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医治是属灵的，所以有可能会失去。你如何能持守住你的医治呢？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四章七节，这就是说要抵挡从魔鬼来的一切。如果有偷窃或说谎的念头临到你，而你抵挡着念头，就是抵挡了魔鬼，对吗？同样的，当你抵挡任何属于魔鬼的一切，你就是在抵挡魔鬼。圣经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英王钦定本译作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英王钦定本译作灵，体后一章七节。如果神并没有给我们惧怕的灵，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称惧怕是个灵？那么是谁给我们的呢？如果那是一个灵，就必定是从另一个源头来的，那是属魔鬼的。惧怕是属魔鬼的。40多年前，我身为浸信会少年传道人，我开始操练信心的生活。如果惧怕临到，我就对他说话，我就说：惧怕，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我拒绝惧怕。我学到，如果我坚守住我的阵地，他总是会离开。有时候我必须坚持抵挡他一天或两天，但最终他会离开。惧怕已经离开我许多年了，以致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惧怕了。那么如果怀疑进来，我也对他说话，我说：怀疑，我抵挡你，我拒绝怀疑。我的头脑说：小子，你已经在怀疑了。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不，我没有，那不是在我心里，那只是在我的头脑里，魔鬼把它放在那里，但我不是照着我的头脑行事，我拒绝怀疑。那么如果疾病来了，我就对他说话，我说：疾病，我抵挡你。那就是抵挡魔鬼，正如我们刚刚证明，因为疾病是属魔鬼的，他是疾病的创始者，而抵挡疾病就是抵挡魔鬼。过去这些年来，我也成功的抵挡了感冒，任何感冒症状最长只持续一个半小时。但通常我们基督徒并不这么做。当起初小小的感冒症状出现时，头痛啊什么的，我们会说：哦，我感冒了。是啊，我知道我感冒了，我就知道我会是第一个感冒的人。你们都为我祷告吧。为你祷告也没什么用，因为你已经宣告了，他是我的，我得感冒了。在我受了圣灵的洗，又和全备福音的人来往之后，我发现我比他们更了解信心，他们比我更认识圣灵。我从他们了解有关圣灵的事，而我想要在信心方面帮助他们时，我发现很难帮助到太多人。他们说我不会坚持多久，他们讲到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今天在谷底，明天在山顶上，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嗯，你会下来的，他们说。45年已经过去了，我还没有下来呢。我也不曾到过谷底，我还在山上，得胜的山。如果我下到谷底，我会像弗瑞德·普莱斯说的那样，我下去搭救其他人。 当我第一次牧养一个全备福音教会时，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有牧者团契，牧者们都一个接一个地谈论他们的困扰，而我则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我为无法帮助到他们而流泪。我一来，他们就拉长脸说，征战如何呢？他们都在征战之中。我会挥挥手，咧嘴笑着说，哇，好的不能再好了，我一无挂虑。然后就离开他们。我不想被他们的不幸所污染，那些不幸会沾上你的。有些人在聚会中信心整个被建立起来，然后回到一群不信的人当中，信心下滑且离开了，并说，那对甘弟兄有效，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而且神给他信心的恩赐，但对我就是没用。神的话语对每一个人都有效。你要明白，我是凭着信心行事，而其他那些传道人则是凭着眼见。当然，我在教会里也有问题，但我已经告诉主，主，我只是下面的小牧者，你才是群羊的大牧人。我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我要传讲神的话语，我要去探访那些需要探访的人，我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而其他的就交给你，因为我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有21岁。我向主坦白说，主，那是你的问题，我不会为那个问题担心，我不会因此而少吃一餐或少睡一刻，而我真的没有。神解决了所有事情。你要明白，我有一个麻烦的教会。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在全备福音圈子里是陌生的，没有人会接管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已经成立有23年了，直到我来之前从来没有支持过一个牧师，然而那却是当地的第四大教会。当我离开时，有40个传道人递交牧会申请，但是当我最初接管时，并没有其他人肯接手。是神叫我接管这个教会的，荣耀归给神。信心有果效，信心在你生命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果效。1971年，我在圣路易市的全备福音商人团契讲道，有一对从马赛州来的夫妇在饭店大厅拦住我，他们告诉我，在前一年的全福会大会上，他们患了不治之症的15岁儿子如何得了医治。他们一直每几个月一次带他到纽约市去看专科医生。有些朋友邀请这家人去全福会的聚会，他们听了我有关信心宣告的教导，就想知道这有没有用。隔天，当他们问儿子感觉如何时，他说，我昨天已经得了医治。你确定吗？他们问。哦，是的，我生命中没有比这个更确定的事了，他回答说。但是你现在感觉如何？他们询问。那不重要，神的话语说我得医治了。那个男孩得着了这个启示。每一次他的父母问他怎么样时，他都回答，我很好。终于到了他去纽约市做检查的时候，医生们很不解，他们要求他多留3天做全面检查，他的每一项检查都显示阴性。我们知道那是不治之症，我们也知道他过去有这病，但是他现在确实没病啊。医生们做了这样的结论。在我的一个聚会里，有位牧师上前要得医治。我说，你得医治了吗？他戳戳他的胃，没有，没有，我没有得医治。他说，胃还在痛，我没有得医治。就在这个时候，一位72岁平衡感受损的老人由他的女儿扶着走到台前，他没有带拐杖，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医生说，他很快就要长期坐轮椅。 他两耳都带着助听器，没有助听器，他连雷声都听不到，并且他很快要动一个大手术了。他是在瞬间得医治的，他听到了怀表的滴答声，他用正常的声调和人说话，并且笔直地走路，不用拐杖。十年后，当他82岁时，我见到他，他没带助听器，不用拐杖，也从未动过手术。他再也没有任何疼痛或其他症状。他82岁了，还挺直腰板走路，正常地说话，并且足享长寿。他的牧师也在同一个聚会中，他告诉我，甘弟兄，我必须辞去教会的工作，我才56岁，我知道我应该继续讲道，但过去这十年来情况真是非常糟，我真的无法胜任，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我说，我没有办法，神也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帮助你，因为你不让任何一位帮助你。他说，我听过你讲道，但我要告诉你，当我身体感官告诉我，我并没有得到时，我是不会相信我得着了的。我说，你去坐下，不得医治好了，弟兄，因为你永远也不会得医治。我并不是故意要态度不好，但那是事实，而他也确实不曾得到医治，他错过了。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是凭着肉体感官行事，如果他不能感觉到得了医治，他就不相信他得了医治。肉体感官筑起生命的栅栏，他们把神隔在外面，也把一个人，他的疾病和魔鬼都圈在里面。你得医治了吗？你如何知道你已经得医治了？因为神的话语这样说。你如何知道你是得医治了呢？因为马太福音8章17节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并且彼得前书2章24节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甘坚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甘坚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